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身正影不斜，为官太决绝，同僚皆抱怨，皆因太刚烈。
嘉靖37年，海瑞离开了福建，前往浙江淳安担任县令。在那里，他开始了新的传奇。海大人一上任就发布规定，火耗不准收了，余粮不准收了，总而言之，所有的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。不久之后呢，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。县丞请假了，主簿请假了，典史请假了，连县公安局长都头也请假了，总而言之，大家都罢工了，县衙完全瘫痪。他们端起了茶，翘起了腿，准备等着看一出好戏。可最终呢，他们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。没有师爷不要紧呢，主意自己拿；没有文书不要紧，文件自己写；没有人管治安那也不要紧，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。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不要紧，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，判下来没人打板子还不要紧，家里呢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。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啊。自从搬入县衙，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了起来，每天呢老婆下厨做饭，这就省了厨子的钱，老婆上山砍柴，这就省了柴钱。海大人自己呢也没闲着，工作之余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，浇水施肥，这连菜钱也省了。就这么七省八省啊，海县令啊过得还是很艰苦，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，灰头土脸，跟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。说他是县太爷啊，估计啊连丐帮长老都不如。情况也就是如此了。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，下菜种地，大家的心里越来越慌啊。看来这位大爷是准备长期抗战了。无奈之下，这帮人只好各归其位。因为这灰色收入啊还真是小事儿，要是真是被政府开除了，那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，这不干也不行啊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啊。久而久之呢，大家还真就逐渐习惯了这种艰苦的生活方式，而对海大人的敬仰啊也渐渐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因为他们发现海县令可谓是全面发展，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，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。在明代，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，所以油水多，而京官就差得远了，只能等下面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的捞点好处。所以啊，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道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。淳安县呢算是一个穷县了，财政紧张，但是这笔钱呢事关生死，无论如何是省不得的。历任的知县去京城出差至少都要用到近1000两银子，这还算是花得比较节省的。海瑞也进京了，去了一趟回来，支出交给县衙报销，财务一看数字，当时就呆了，空前绝后，绝无仅有啊，55两。这些数字啊，包括来回的路费、车费、住宿费、吃饭费、应酬费，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，这真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。这个纪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？我们来看看啊。海大人上路的时候要能走路绝不坐车，随身带着几张大饼能凑合绝不上饭馆，赶得上驿站呢就住驿站，因为在当时啊住驿站凭县衙的介绍信是不要钱的，那就赶不上呢也绝不住私人的旅馆，找一个草堆也能凑合一宿。到了京城呢，能不应酬呢就不应酬，如果非要吃不可呢，随便找个大排档也就打发了， 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，你也不要在意，还要用联想法增加食欲，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，并且还得多吃点，回去的路上呢还能多顶一阵子，顺便把下顿的饭也省了。遗憾的是，即使你能做得到，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记录，因为海瑞先生瘦还是精瘦可以参考画像，吃的不多不说，衣服用的布料也少，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。与得罪京官相比，之前冒犯属下那实在是件小事儿了，但是要和后来他得罪的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，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。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，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，也正是由此开始的。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，当时他已经是东南的第一号人物了。其实说起来滑稽，以海瑞的背景和关系而别说得罪，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半个月，还得要准备很多红包给他的门房呢。但是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办法呀，海瑞兄弟不但让胡宗宪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，并且一分钱没花，还从胡总督那里啊额外挣了好几千两银子呢。说到底啊，这事儿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，虽说胡宗宪他本人也贪，但是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，可惜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。话说这个胡公子啊有一个习惯，旅游，当然他旅游自己也不用花钱，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，一路走过来就有一路的吃一路的拿，顺便还能挣点零花钱。这还不算，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，走回头路拿回头钱。即使如此呢，还是有很多的知府和知县盼着他去呢，毕竟他是总督的儿子，能美言两句也是好啊，反正招待费又不用自己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海瑞不愿意，在他看来国家的钱也是钱，绝对不能乱花，对此他很不感冒。可是不感冒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该来的还是要来。在一次旅游的途中呢，胡公子恰好经过了淳安，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的招待所，等着县太爷来请安，事情就此开始了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，而海瑞的回答呢却只有一句，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，管他作甚。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还接到了指示，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请胡公子用饭。您想想啊，海瑞先生自己呀、啊、还吃糙米饭喝咸菜汤呢，他招待客人的标准自然也高不到哪儿去。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就传来了，胡公子大发脾气，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的管理员吊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大家都急了，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儿啊，可是海瑞却把桌子一拍大喊了一声，还反了他了，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。这个天才的创意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，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，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。看没有人动，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，加了一把油，去打就是了，有什么事情我负责。行，本来这帮人就不待见这个胡公子，竟然还敢逞威风，再加上有海县令的撑腰，那还不打死你个兔崽子，不打白不打。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拼，虽说这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，但是他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业打手啊，被海扁了一顿。这还不算，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，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功。人打完了，引过足了，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，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。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，你打了人家的儿子，抢了人家的钱，那人家还不收拾你，不这样可真就没天理了。可是海瑞海大人还真不这么看，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，无需害怕，这件事儿啊他能搞定。怎么搞定？ 去磕头请安送钱，人家正未必理你呢。不用，海大人既不用送钱，也不用赔礼，只需一封书信而已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万事如意，天下太平，仅仅是一封书信足矣。这真是个奇迹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将这封书信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，供大家学习参考。书信中写道：胡大人，我记得您以前外出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各州各县都要节约，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。但是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，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，竟然毒打了服务员，还敢自称是您的公子。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，您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？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，败坏您的名声，如此恶劣令人发指。为是惩戒，他的全部财产已经被我没收了，冲入国库，并且我把此人送到您那里去，让您发落。胡宗宪看到这篇信之后啊，真是哭笑不得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，胡宗宪呢依然抗他的倭寇。倒是那位胡公子，据说回去之后又挨了老爹一顿臭骂，从此旅游的兴致是大减呢。这是一段为许多史书转载的记录，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光辉形象。但事实上，在这件事情的背后，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，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首先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、穿破衣烂衫，处事坚决不留余地，但他并不是个笨人，蠢人那是做不了清官的，只能当蠢官。而隐藏的更深的一点，那就是胡宗宪呢，看起来还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。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，但是胡宗宪要想收拾海瑞，那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嘛。总督要整知县，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。儿子被打，脸也丢了，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。所以胡宗宪虽然不是个好父亲，可实在呢是个好总督。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了，但说到底还是因为他遇见了好人，下一次他就没这么幸运了。说来惭愧啊，明代人物众多，但是能在这儿跟大家聊的毕竟是少数，因为篇幅有限，好人也好，坏人也罢，只有名人才能露脸。我们就以严党为例，其实严嵩的手下非常多，简单统计一下，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20多个，当年虽然耀武扬威，现在却啥也不是。所以啊，我们本着写作三突出的原则，那就是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，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，在极品坏人中突出坏得掉渣的坏人，只是在其中选取了严世蕃、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。其中赵文华还是个配角，鄢懋卿呢就算跑跑龙套。但是事情呢就是这么凑巧，鄢龙套虽说已经退场了，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，全拜海青天所赐，真是机缘巧合呀。像当年海瑞这样的小人物，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的红人都有过联系。得罪完胡总督，他呢又招惹了鄢御史。嘉靖39年，鄢懋卿受皇帝的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严政。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，那真是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出闪光点，每到一处是吃喝嫖赌无不涉猎，还要地方报销。这也就罢了，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，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简朴，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，要厉行节约。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，鄢大人来到了浙江，准备由淳安经过。海瑞不想接待，也没钱接待，希望他能绕道而走。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呀，你要是设置路障不让他过去，似乎也说不过去。于是海大人开动了脑筋，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。这封信十分的奇特，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，大大的捧了他一番， 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，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。然后突然笔锋一转，开始诉苦了，写道：不过燕大人呐，我也听过一些谣言，说您每到一地都非常的奢华，我们这里是个穷县，如果按那个标准呢，我们实在接待不起，况且呢还违背您的本意，可是万一呢，哎呀，我们不就得罪了大人您了吗？所以卑职想来想去啊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向您请教，让您给我们出个主意吧。这回算是捅了马蜂窝了，燕茂卿的鼻子都气歪了，但毕竟他是老江湖，他派人还去摸了一下海瑞的底细，发现海瑞这哥们儿软硬不吃，连胡宗宪也吃过他的亏，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，海县令再次赢得了胜利。可是他也埋下了祸根呢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的。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简朴之外，有时候呢他也会奢侈一下，比如有一次他的母亲过生日，海县令无以为贺，便决定上街买两斤肉。当海县令走进菜市场，在一个肉摊的面前停下来的时候，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。人人都知道海县令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，自己吃菜自己种菜，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，别说来买菜了，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，那就算积德了。然而今天此时此刻，海县令买肉了，竟然还买了两斤。等海县令付完钱接过肉一声不吭地扬长而去的时候，在场的人们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。肉贩子激动了，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，壮怀激烈，仰天长啸啊，哎呀，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。是啊，海县令竟然买肉了。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都要好几天的年代，海县令的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遍了大江南北，知府知道了，巡抚知道了，很快连胡宗宪都知道了。于是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，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，忽然神色一变，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。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，什么，海县令竟然买肉了，似乎很可笑，不是吗？可是我还真不这么觉得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在海瑞的治理之下，淳安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，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呢却在不断下降，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，只能埋头干活。但是临近年终，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，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出憧憬的笑容。这和发年终奖金无关，要知道在海阎王手下干活，这类型的玩意儿基本上不要指望，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，那就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。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，凡是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，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，如果是劣等就要被记过警告，没准呢要回家种红薯，要是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。海瑞无疑是优等啊，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，他的工作那是无可挑剔的，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。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的仪式，永别了海大人，无论您去哪儿，只要不在这儿就好，祝您一路顺风啊。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的时候，确切的消息下来了，不是消暑的大雨，而是平地的惊雷。经过吏部考核，认为海瑞为优等，应予晋升，为方便工作开展，决定他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，即刻上任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， 整个嘉兴地区都轰动了，你们淳安县自己倒霉不算，竟然还要闹腾上来。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呢，必须采取行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嘉兴的官员们赶紧开始了紧急总动员，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，无论是三姑六婆、七姐八姨，吃过饭的、见过面的、点过头的，只要是个人有点关系，通通去找。干嘛？务必要把海瑞赶走。很快，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。弹劾者是督察院监察御史。联系到燕茂清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，我们不难猜出其中的奥秘。至于弹劾的罪状，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。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哦，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，要是名声不大，鬼才骂你呢。但是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，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，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，改任江西兴国知县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英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